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他进去八月了，姚谦牧师好。
哎，万峰好。
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很高兴啊，过了台庆继续跟听众朋友呢回答我们的信仰问题。那今天呢因为是第一个礼拜嘛，通常教会都是第一个礼拜领圣餐吧，你们是不是？
对对对，大概是。
为什么是这样呢？
哎，这个是传统而已嘛，没分没特别的，有一些教会是第三周，有一些是第二周。
其实呢，以前天主教会他们是每天都有的圣餐，甚至一天几次的。然后呢，到了基督教会呢，到这个加尔文的年代呢，他们呢就是啊，可能呢最长啊是过一年一次。
哇！
但是呢，普遍的
这就忘记了嘛，一年一次。
对啊，因为他们觉得很严肃嘛。
一次也是太过，我觉得不合理，不恰当的。
他们觉得太危险了，因为怕你掉到地上，那个沾污了神的那个。
哎、我不管、那个，至少一个月一次。
这个就是最后协调过后的那个情况啊。那8616呢，就问一个问题啊。我在教会呢，就是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主日崇拜呢，就是做圣餐。那不知道是不是人多还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所掰的饼不是一个饼啊！
哎，
这个是不是问题呢？
这个他从这个圣餐的那个字数来考量到这个是一个饼还是多个饼。我觉得啦，刚刚如果我们说这个圣餐的频率啊，我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需要都不同，但是他哇发觉一个好像新发现，这个饼是一个还是多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仍然是不同地方有不同。
那这个呢就是神学是一个，
那你说啊，
还是实际是一个，是两回事儿。例如说我们在不同教会我们都掰饼，那我们的那个饼是不是一个饼呢？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对，我教会的传统呢是一个饼的，
但是你的饼跟我的饼在不同的礼拜堂里头已经是两个饼来的吗？
我们刚刚过去这个这么大的普世的疫情啊，你了解在疫情期间呢，本来我们是一个饼呢，都变成很多饼，因为呢就卫生的原因呢，很多考量呢就变了。
对，
现在呢疫情过去了，我们也恢复一个饼，但是你不要说简单了，你如果强调一个饼呢，你要有服侍的人员每个星期都要弄饼的嘛。那么疫情期间呢，我们就很多教会就用一个套装啊，我们说饼跟杯都放在一起
消毒了，
对，
独立包装
所以呢8616你不要说一个饼对还是很多饼对，如果按圣经呢，初期教会我猜他们都是一个饼的。
我的角度就是神学的一个饼，我们每个教会所有全地球的基督徒都是掰同一个饼，
这个，
神学上的饼，
这个呢已经是象征性的来
对了，
看这个问题了。
但是实际上呢，例如在我教会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饼，因为我们那个饼不是自己烤的，我们都是买回来的，所以呢那个都是一块块我们已经分好的。
我说那个就是套装那个，
我再跟你说，我们有一款叫假的饼。
什么假的饼啊？
就是牧师在台上掰的那个饼跟我们吃的那块饼不是同一块。
哇，这个都是有兴趣。
一个是用来看的饼，一个是用来吃的饼。
这个没有牵涉到欺骗的成分。
但是大块的那个他掰了以后他自己吃，但是我们吃的就是小块饼。那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做法也不一样。
我呢有一回呢更糟糕，我是做掰饼那个主持人嘛，一掰
碎了，
那么有一几片掉到地上去，你猜我怎么搞啊？结果
怎么办？
我就
偷偷捡起来，
让听众所有人都拿自己的饼，然后呢我就拾起来自己 去玩哈。
在地上的，那你就有没有肚子不舒服呢？
哎，我不管，这个是我们要尊重神，因为听众一定很奇怪，哎，这个牧师为什么他拜的这么不小心就掉下来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八六一六问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那一句，如果你相信那个是基督的身体跟宝血呢，你掉到地上你也得捡起来，对不对？
对，也捡起来。
但是如果你说我是纪念的，哦，纪念没所谓了，就是一块饼嘛，掉到地上就丢了它。
这个象征的意义很重要，如果你不小心也好怎么也好呢，你要对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要抱一个尊重的心态，这个比一切的考量更重要。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呢，也是半个圣餐的问题啊，因为我想把它扭到跟圣餐多点关系，因为他就特别谈到九七八六呢，就谈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呢，就是说怎么说不能吃血呢？那如果基督徒不能吃血呢？啊，医生说如果要治病，每天吃点血怎么样呢？我想把它扭到去圣经。圣经耶稣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嘛。
嗯，这个是约翰福音记载啊，那个呢让很多人呢，不但是耶稣那个年代，哇，门徒听了很多人都离开他离弃他，现在可能有人念这个约翰福音这样看到耶稣说的话呢，听到他的话呢都很奇怪。
嗯，我的教会有个叔叔呢，他说我的饮食习惯呢就是根据使徒行传十五章那样去安排的，所以呢我们什么都吃，就是不吃那个血。
那利未记呢旧约都明确十七章十到十四节的就禁止吃用血嘛，所以
对啊，这个我们经常讨论，
很多基督徒也按使徒行传十五章啊，都不吃血，一点血也不应当吃。但是我觉得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它好像牵涉到你说是医生啊，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缘故，那么你的问题说，哎呀，医生说每天吃点血怎么搞啊？我觉得第一呢，我们说你身体健康，你去输血啊，供应血给他人，这种输血的爱心跟你去学与否呢两回事。
他说治病吃血不一定是输的那个打针的那个血包那样进去的那种，当然是两回事，但是可能他啊，中医啊说你要补血啊，那你就要多点吃什么猪红啊那些东西。
那其实呢我个人的立场是
我是没所谓的，
我没所谓啊。我觉得使徒行传哪里呢都是对外邦人的禁止嘛，那个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动物的血呢，那个按照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就不要去，不要去。但是我不要去，那我们现在呢就不同哦，我们去什么猪红啊牛红啊那些
是。我觉得核心是当时的血呢是一个的卫生的条件，
对啊，
如果是生的血呢我真的不建议，最好不要。
生的血就
但是熟的还好，但是我就不会吃。
所以我们今天说说什么吃猪红等等都是熟的血嘛，那个跟生血不一样。
那我想拉到去圣经那个圣餐的那个问题了，就是喝耶稣的血那怎么理解呢？
那个是象征性的理解了，当主耶稣说你们喝我的血吃我的肉是象征性，表示他血就是他的生命啊，那个饼也是他的身体，是这回事咯。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我们自己能满足神的公义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们绝对不能满足神的公义，反而还在天天增添罪债。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哈，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靠自己来满足神的公义，那就像是叫一只猫去学狗叫，是不是很难啊？我们自己呢，总是会做点错事，就好比你偷偷吃了零食，可不可以满足妈妈对你好好吃饭的希望呢？不行啊。其实我们每天呀都会犯一些错，总有一些事情是做得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靠谁呢？哈哈，还记得那个无所不能的耶稣基督吗？相信他，他钉十字架所流的血就是满足神公义的方法。有他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别忘了，只要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小事，把其他的大难题交给耶稣，就没问题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手机问题，信仰问题，生命问题，教会问题，所有问题千古事，万风波起，主啊主咒语，良友电台，主啊主咒语。
好，继续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啊，谢谢刚才小姐姐跟老爷爷的分享啊。那现在呢，回应一些关于预表跟预言的问题啊。青青呢就问，圣经里头会幕有没有预表什么呢？
嗯，这个很多啦，这个会幕，会幕比方在出埃及记，你从25到40章摩西那个年代就有很多什么帐幕里面呢，至圣所啊，幔子、约柜等等呢，都跟可能新约指向表达新约一些属灵的意义咯。
哎，这个呢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礼拜堂，我们的礼堂设计的时候，你其实每一个的那个装置放在里头的东西都有一些的意义的，但是那个到底会不会是后来的人安上去的意义呢？还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工具？例如我现在，例如手上拿着一个键盘一个鼠标啊，你就说键盘就代表输入一个信息进去电脑里头那样。
那么那个就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了，而且万峰是你礼仪性的教会才有这么多不同的装饰。那么你说，哎呀，
你有没有座位？
什么座位？当然有。你说
有没有讲台？
那么讲台表示什么呢？表示权威，
神的话语的宣告，对不对？
对。
有没有桌子放这个圣餐
呢？所以青青特别问这个怎么说呢？会幕你的那个什么预表？他特别还有其他的问题的我。
他只有在问这个铃铛跟石榴代表什么？
那么铃铛跟石榴
在哪里的铃铛跟石榴？
铃铛就是在这个大祭司那个
身上摇啊摇啊那样，证明我来了嘛，好像麻风病那样。
这个代表警醒跟敬拜了。当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铃铛的声音会提醒，哎，众人要警醒，要敬拜上帝，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什么石榴呢？
石榴就是在那个祭司的那个袍子下面，
也是在袍上，
就是有金铃铛还有一个石榴嘛。
那么他说石榴是代表丰盛跟繁荣，那么也象征神呢，不单是我们面对他要警醒敬拜，也代表神从神来的祝福跟丰盛。
那我说很简单，就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没有艺术品的，他们的艺术品呢就是图案，就是一些的水果，所以呢，或者一些的声音的艺术，因为他们呢不可以拜别的神，所以没有什么图像、偶像那些的，所以呢，这些的文化呢，今天你可以比较一下，伊斯兰教也是一样，他们呢都是用书法了，都是用图案呢来表达艺术。
你不要扯得太
真的。然后呢，他们怎样去提升那个艺术的素质？等我一下，怎么提升艺术的素质呢？就是呢。靠那个物料，所以他们就用金银铜器去提升那个素质。
我晓得你都很丰富的知识。我们回到他问题的会幕，那个会幕呢，其实呢，如果我们从旧约里面研究它，哎，有约柜啊，有施恩桌，有金灯台等等呢，每一个这种的，你说好像我们今天礼拜堂里面的那种的家具啊，
不同的
都有它的预表，都有它表达的属灵的真理嘛。比方 那个金香坛是代表人的祷告，那么月桂当然代表神跟他子民之间的约跟同在，那么就是这回事了。所以如果你说往后的教会不算是礼仪的教会，他们有不同的，哎，你说人来设计表达什么意思呢，都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作为礼仪教会出来呢，我其实有些时候想提醒我们呢，不要因为他原来的功用之后呢你就加很多其他的解释在上面。圣桌就用来放圣餐嘛，讲台就用来讲道嘛，你不要就后面拉好多东西，它就是功能化，洗手就是洗干净，香坛就是哈、啊，它就是烧起来啊，赶走那些蚊子虫子啊，然后呢放那个啊金灯台就照明，你用最原始的角度来理解可能也是不错。
这个是今天解释圣经的人要小心，但是犹太人他们的解经寓意解经的文化哇也弄出很多，你今天老兄啊万峰你说哎这个不应当这样理解了，我们都要有这种的认知。
对，解太多也是另外一个危险。
主啊救救我。
好，有一位新朋友啊叫努力向前奔跑，他就问我们这个年代还有没有圣经当中的先知
呢？
因为我们教会呢现在就说啊，那个神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神带我上三层天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姚谦的立场就是我们要小心，因为呢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已经有不同的理解。旧约的先知哎呀他们预言啊神要审判这个被盗的以色列民。新约的先知呢一般了解这些先知就是讲道的人，他们不是主要是哎呀预测未来怎么样。所以你说现在有什么这个时代有没有先知呢，哇这个也是拉拉扯扯很纷乱。
我经常觉得我就是先知。
你什么是先知啊？
我经常在教会里头讲到呢就发出先知性的讲话，
那
简单来说就是骂人。
哇讲道也不是骂人，但是你刚刚说讲道是我刚刚就说嘛，新约的先知就是讲道的人，所以万峰说哎我现在是讲道，那么我是时代的先知就算了、但是不要说先知是来哎呀我预言未来怎么样，很多如果有些教会是这样呢，我觉得呢这个就有一点呢要危险
了。对了，所以我们要很危险要留意，就是现在我们如果先知呢表达就是我们可能讲到提醒警惕，就将圣经的话语将神的话语传递给这个世界，这个先知的那个角色。但是预言啊预表啊三重天啊这些要很小心。
我告诉你以弗所书四章哪里说神的恩赐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士，你怎么理解？所以有一些教会说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使徒，但是使徒的最重要的意思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就是那群真的是耶稣的使徒门徒。今天如果你宣称哎呀我是使徒也不对，你说我是好像旧约的先知哇他们预言也不一定是对的。
对。另外呢我觉得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知祭司君王。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承担了那个先知的职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呢？努力向前奔跑，你也是先知啊，但是你的先知职分就是告诉这个世界他们做的事情有什么是不符合神的心意，你要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先知的职分。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神呼召的信徒门徒，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君王先知祭司三重的身份在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身上都是合一的。
所以姚谦牧师也是先知了。
哎呀我不敢这样说啊是你说而已啊。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 Veronica 也是问一些关于教会的一些权威的那个问题啊。他呢就是问圣经里头呢，他看过有几个的版本呢，有一个叫恢复版的圣经，那有几个叫尼拓生啊、李长寿啊，这两个人的道是不是符合真理呢？也有人说他们好像先知一样啊，那他们是不是异端呢？
Veronica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啊。尼陀生跟李长寿是小群教会呢，中国教会里面重要的叫基督教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教导呢也引起不少的争议。那么尼陀生呢，我年轻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也很喜欢看他的书，他写什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这些书非常有意思。那么李长寿呢，他就是承接尼陀生的同工，但是他的基督论呢也在众教会中间曾经产生觉得他是异端，所以有这种的纷争了。那么你说什么恢复本圣经呢，也是他们这个教会呢特别翻译的圣经版本，我觉得也很不错，但是可能也带来一些争议，因为呢翻译圣经很多圣经的专家可能觉得这样翻也有产生问题，所以呢这个也说不清啊。
在1930年代里头呢，其实当时呢是中国教会很强调那个宗派彼此能够合一，例如你听说过有一个机构叫中华基督教会，他们就是谈我们呢要太分裂太久了，我们要合一合一合一，但是呢这些小群教会呢就是我不想参与你们的合一，不想参与你们的和稀泥，我们呢就是作为基督徒就好好做好我们的信仰操练，不要搞你这么多的大联盟那样的东西。所以呢他们的独立的那个模式呢就在于一些主流的教会里头不太理解，就觉得为什么你不愿意合一吗？为什么你不愿意听我们不同宗派的教义都有参考价值啊？他们就是这样的。
尼陀生的年代他强调一地一教会，但是到今天呢我们应当取他们长处。我觉得小群教会呢他们的长处就是敬虔，而且他们
还有很扎实的圣经的阅读，
查考圣经那种方面我们应当欣赏跟他们学习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20来劝勉我们，凡事要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背景，他们的长处短处都不一样，我们彼此学习，看到基督的国度是多么的广阔。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有哪个纯粹只是个受造物的单位，能替我们满足神的公义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一个也没有，因为第一，神不会将人自己犯罪当受的刑罚加在其他任何受造物身上；第二，没有任何一个纯粹只是个受造物的能承担神对罪恶所发的永远愤怒，而使别人因此得救。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首先想象一下，如果你做了什么调皮的事，然后让你的宠物狗来替你受罚，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呀，因为虽然那只狗很乖，但它跟你不是一个等级的，不是吗？再说了，就算你的玩具恐龙再厉害，它也不可能扛住妈妈对你乱丢玩具的愤怒，对吧？我们人类犯的错，光靠其他受造物是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来帮我们承担这些错误，这个人不能只是个普通的受造物。对了，爸爸是能够替你承担妈妈的愤怒的，不是吗？哈哈，小狗不能帮助你，恐龙玩具不能帮助你，爸爸才能替你顶罪，解决妈妈的愤怒。你明白了耶稣基督代赎的意义吗？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答 当教你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谈谈婚姻的问题。万君威呢就问，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不能结婚，基督教的牧师却可以结婚？
天主教不可结婚，因为他们的传统就是如此。
他们是罗马礼，因为呢，其实米兰里那些能结婚啊、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绝大部分啊的天主教的传统呢，都是罗马礼仪的，所以呢，他们基本上都不可以。但是在东方教会的，他们都有一些是可以结婚的。
基督教呢，我们可以牧师长老可以结婚，因为圣经没有禁止哦，没有禁止牧师信徒可以结婚啊，这个是尊重圣经咯。而且婚姻也是上帝的祝福嘛，所以这个是很明确咯，为什么不能结婚呢？
在早期教会里头呢，他们其中一些的神职人员不结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觉得我、基督很快回来了，结什么婚呢，我就好好做好传福音的工作，那就还有天国也没有嫁娶嘛，那所以他们就觉得不需要咯。
那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已经说啦，有时候不结婚也有他的好处，因为可以专心来服侍。
对了，就是你也我也发现我没有孩子，我就可以花好多时间做神的工作，
各有各的福气啦。
啊，对了，所以呢，姚谦牧师现在还女儿结婚了，你也可以花很多时间做神的工作了。
哎，不要钱了我你放啊。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婚姻的问题啊。雨后初晴呢就问，如果受不了对方可以离婚吗？还是要靠耶稣继续生活呢？
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按圣经的教导，因为婚姻是神圣的。但是如果按主耶稣的教导呢，如果有婚外性行为犯奸淫，那么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就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呢，允许你们离婚啊，这个是圣经好像唯一。那么还有，如果你的配偶没有信主，他遗弃你，那么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说，不信的人要离去就要他由他离去吧，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了。
现在的人呢都是很善良啊，以前的人把这些原因呢玩成花了，就是为了要离婚呢，他们可以想到很多方法。第一就是说你根本不信耶稣的，然后呢他说我被遗弃了。有些人说哦你通奸，然后呢我就跟你离婚了。总之他们就是有很多方法，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能不能离婚呢，是你有没有找着你们彼此之间结婚的初心。如果你最开始结婚的原因啊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你为什么要结婚？因为这个是你自己愿意的。为什么你愿意了现在又后悔呢？
你的决定是你的良心跟你敬畏神从哪里出来的。
对了，所以呢现在民法没有人禁止你离婚，但是你要想想你为什么要结婚。那在基督教里头，我们当然不建议你离婚，但是你还得处理好你跟丈夫的关系啊。好了，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随时发短信问我们信仰问题，1322-9966-122，抬头995或者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1.net 是我们的电邮。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